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舍恩霍尔兹镇，他看见年轻一些的军官们很懒散，只是四下张望，得给他们有力的命令，命令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败的部队抓住。在那里和特朗普之间的森林里，满是成群的士兵，他们不是在休息就是在撤退，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个坦克侦察小队在其停泊下来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再次攻占这个非常重要的交叉路口。海因里奇后来回忆道，在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谁也不能告诉我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前线。但到午夜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发布了新的命令。显然他的部队兵力配备不足，武器配备不足，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领导。海因里奇知道前线是不可能长久坚持的。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在对罗科索夫斯基的防御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冯曼陀菲尔不得不撤退，那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在中午12:30的时候，他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他告诉他形势正在变得几乎无法控制。他尤其谈到了第56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军发动了反攻，但也正在被逼得越来越后退。他说道，那里的形势紧张得几乎就要爆炸了。在那一天的时间里，他曾两次亲自对克雷布斯谈到第九集团军迅速恶化的形势，每一次克雷布斯都再次把元首的决定传达给他，布瑟应在奥德河上坚守。现在海因里奇又要再次为布瑟而战斗了。海因里奇现在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是一如既往拒绝让第九集团军自由移动，现在我要求他在不是太晚之前自由移动。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没有道理的悲观而对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你就会知道我并不是轻易就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九集团军，使他免于毁灭，现在采取行动绝对必要。我已经接到了命令，他说道，即第九集团军必须在其当前的阵地上坚守前线，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撤出，来填补在第九集团军和在南翼的绍尔讷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这个命令是无法实施的，这个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要求批准我撤出第九集团军的要求。正是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实际上，海因里奇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这个命令危及你的幸福，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实施，因而我要求你解除我的指挥，把它交给别的人，然后我就能作为一名人民冲锋队员履行我的责任，与敌人战斗。海因里奇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声明，他宁可在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能造成对生命的无谓牺牲的命令。你真的想让我把这传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问道。海因里奇的回答是简短的，我要求这样做，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我的作战部官员是我的证人。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九集团军要坚守其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试图填补与在南翼的绍尔讷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组成一个持续的前线。 海因里奇于是知道第九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在元首地堡，希特勒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三点结束了。在会议期间，希特勒责备了第四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在科涅夫攻势的第一天就被粉碎了，对由此而产生的所有问题责备了他。他指控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特德莱夫森将军震惊地问道，你真的认为那支部队叛国了吗？希特勒看着特德莱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好像只有傻瓜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然后他问道，我们在东线的一切失败都能追溯到叛国，只能追溯到叛国。当德特莱夫森就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冯里宾特洛夫在外交部的代表瓦尔特修厄尔进来了，带着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你有没有给我的命令？停顿了一下，修厄尔接着说道，如果我们仍然想在外交的层次上取得什么进展的话，现在就正是时候。按照德特莱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与政治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他只是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慢慢地走。德特莱夫森回忆说，步态疲倦而又萎靡不振，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修厄尔说道，当我死了的时候，你就得忙于大量的政治。修厄尔追问不舍，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说道。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修厄尔更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是差五秒十二点。希特勒似乎并没有听见，这个声音与柏林人以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相像，既不像是落地的炸弹发出的呼啸声，也不像是防空炮火发出的砰砰炮声。在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外面排队的购物者们现在感到困惑，于是认真听起来，那是一种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低沉的哀嚎声，但现在又迅速升高，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刺耳尖鸣。片刻之间，购物者们似乎被迷住了，然后突然排成了行的人们散开了，四下逃跑，但是太晚了。大炮的炮弹，第一批到达城市的炮弹，在广场各处爆炸了。一块块的尸体飞溅在用木板封闭的商店正面，男人和女人躺在街道上，痛苦地尖叫着，扭动着身体。时间正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点30分，柏林变成了前线。炮弹现在开始打击每一个地方，火舌从城市中央的各个地方的房顶上跳了出来，被炸弹炸坏的楼房倒塌了，汽车被炸得翻了身，燃烧起来。勃兰登堡门被击中，一块飞岩落在街道上，炮弹从下段数街的一端冲向另外一端，王宫本来已经毁坏了，现在又再次燃烧。帝国国会大厦也是如此，曾经支撑着大厦穹顶的大梁倒塌了，大块的金属像阵雨一样落下来，人们疯狂地在选帝侯大街上奔跑着，把公文包和包装盒扔掉，发狂似的从一个门口快速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在这条大街的动物园的一端，一个马厩的乘骑马被直接击中，马匹的嘶鸣声与男人和女人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刹那之间，马匹从这个地狱中乱窜了出来，在选帝侯大街上飞奔，马鬃和马尾冒着火焰，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炮火轰击着城市，有系统又有条理。瑞士报纸《联邦报》的记者马克思·施奈泽站在勃兰登堡门旁边，他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区段中央，每隔五秒钟就有一颗炮弹落地，然后就会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停顿，接着炮弹又再次开始落下。从他站着的地方 这位报社从业人员能够看见，火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的方向直接冲向天空。由于烟雾与太阳光线弥合在一起，他后来写道，因而看上去就好像是云彩本身着火了一般。炮击在城市的别的地方也同样强烈，在维尔莫斯多夫区，伊尔莎安泽，他的母亲以及妹妹感到他们的大楼在颤动，这两个姑娘趴倒在地板上，他们的母亲紧靠着门柱尖叫道，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在辛克尔恩区，多拉扬森注视着她的丈夫沿着车行道走向她的汽车，她丈夫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少校，少校的勤务兵在打开车门的时候突然被一颗炮弹完全炸成了碎片。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见她的丈夫仍然站在车的旁边，她的头高昂着，但她的脸却因为痛苦而扭曲。当杨森太太朝少校跑去的时候，她看到她的一条裤腿浸满了血，血流出了她的靴子，流到了人行道上。后来当他注视着他被担架抬走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与他对丈夫的关切进行竞争。他不能不想到，他尽管受伤，可又站得多么笔直啊，一位真正的军官。不远处有另外一位军官，他从来也不相信苏联人能够来得这么近。格特哈德·卡尔上尉，这位狂热的德国空军会计师仍然在用希特勒式的军礼向他的家人打招呼，现在他变得绝望了。随着苏联人的越来越近，卡尔讲究的着装依然光彩照人，确实其光彩是越发显见了。他的妻子格达虽然绝对不敢对他明言，但他却认为卡尔穿着他的盛装制服显得可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金色链扣，那些毫无意义的缎带披在身上。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总是戴着图章戒指，那枚戒指上有用钻石组成的一个万字。但是格特哈德·卡尔充分意识到事态正在转变。中午他从位于滕普尔霍夫的办公室回到家里，一如既往用嗨希特勒的方式高举右手打招呼，然后给了他的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轰炸已经开始了，他告诉他，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里，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格达惊愕地看着他，因为那似乎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但格特哈德坚持这样。我听说在别的城市里，苏联人带着喷火器进入地下室，大多数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这样你就能第一个被杀死，你不必坐着等到轮到你。然后他没有再说别的话，抓住妻子的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然后走出了公寓套房。格达麻木地按照嘱咐去做了，他远远地坐在别人的前头，就在地下室的入口处。当轰炸在头顶上猛烈进行的时候，他一直在祈祷。自从结婚以来，他第一次没有把格特哈德包括在他的祈祷词之中。下午在他丈夫通常回家的时候，格达不顾他的命令冒险上了楼，他又颤抖又恐惧。等了片刻，但格特哈德并没有回来，他再也没有见过他。当飞机进行的轰炸刚刚结束，炮兵的炮击就开始了。西方盟军对柏林的最后一次空袭，这次战争中的第363次空袭，是在上午9:25进行的，由美军第八航空队进行。在4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是在猛烈轰炸大 B。美国飞行员把柏林称为大 B。柏林人向那些轰炸机挥动着拳头，他们为亲友的死亡和家的毁灭而感到悲伤。然而他们的愤怒就像那些炸弹本身一样，并非特指某一个人，针对的是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而炮兵的炮击则不同， 他们来自站在他们门外的敌人，那敌人很快就会面对他们。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柏林人已经学会了与轰炸一起生活，并能以几乎像时钟一样的规律性预期何时会有空袭。大多数人能够根据一颗炸弹的呼啸声说出炸弹落地的大体位置，许多人已经对空袭习以为常，结果他们都懒得寻找躲避处了。炮兵的炮火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危险，炮弹是突然落地，而且是意外落地，那种锋利的像长柄大镰刀似的炮弹碎片朝每一个方向飞去切割，往往从原先爆炸的地方打击到数码之外的地方。新闻记者汉斯·伍勒·瓦尔贝格在穿过波茨坦广场的时候，正值炮弹在广场里爆炸，他看见到处都是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人。在他看来，有些人是被空气压力的冲击波杀死的，那冲击波把他们的肺震裂了。当他躲避爆炸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柏林人以前是同仇敌忾，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轰炸机，而现在则是没有时间顾及死者和伤者，每一个人都在忙于试图保全他们自己了。这残忍的炮击毫无模式可言，它既无目标又持续不断，每一天它都似乎愈加强烈。很快喧闹声中又增加了迫击炮的炮声，以及发射火箭的卡秋莎的刺耳怒吼声。大多数人的大量时间都是待在地下室、防空洞、高射炮塔的地堡以及地铁车站里，他们失去了一切时间感，日子在围绕着他们的恐惧、混乱和死亡当中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些一直到4月21日之前都记着严谨日记的柏林人，突然让他们的日记日期混淆起来。许多人写道，在4月21日或者22日，苏联人已经来到了城市的中心，而实际上苏军当时还在郊区作战。他们因为感到罪孽深重，也就往往愈加惧怕苏联人，起码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知道德国部队在苏联国土上的所有行径，知道第三帝国在集中营里所犯下的可怕而又秘密的暴行。随着苏联人越来越近，柏林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噩梦般的恐惧。自从迦太基被夷为平地以来，任何一座城市都还没有体验到那种恐惧。埃尔夫利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在安哈尔特火车站附近一个巨大的地堡里躲避。埃里希1943年在苏联前线失去了左腿，只能靠 T 字形拐杖支撑走路，他迅速认出那炮火的声音是什么，于是把他的妻子匆匆带到地堡。埃尔夫利德已经把他们的东西装进两个手提箱里以及另外两个大的袋子里，在他本人的衣服上面他放上了埃里希的一条旧军裤，最上面是他的毛大衣和皮大衣。由于他的丈夫需要用两只手抓住拐杖，所以他把一个袋子困在他的背上，另外一个袋子困在胸前，其中一个袋子装的是食品，一些硬皮面包、几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在一个手提箱里，阿尔弗利德放了一大罐子黄油。等他们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的地堡已经人满为患了。埃尔弗利德最终在一个楼梯平台上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灯悬挂在他们的头上，在灯光下可以看到人们挤在地板的每一英寸的地方上，挤在大楼的每一个阶梯上。地堡内的状况是难以置信的，上面的一层是留给伤者的，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见他们的尖声喊叫，厕所不能用，因为没有水，因而到处都是粪便，那种恶臭一开始是令人作呕的。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埃尔弗利德和埃里希不再注意他了， 他们以一种完全漠然的状态度过了几个小时，几乎不说话，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有一件事情闯入了他们的思想深处，孩子们持续的尖叫声。许多父母已经用完了食品和牛奶的供应。埃尔弗利德看到有三个小婴儿被从上面一层抱了下来，他们都因为食品缺乏而死去了。在埃尔弗利德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妇女，她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在他们待在地堡里的某一个时刻，埃尔弗利德注意到婴儿不再在年轻母亲的怀里了，他躺在埃尔弗利德旁边的水泥地上死去了。那位母亲似乎在发呆，埃尔弗利德也在发呆。他记得，我直接看到孩子死了，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在波茨坦大街，旅游局大楼正在遭受炮击。在那个有44个房间的地下掩蔽所里，有2000多人。马加雷特·普罗麦斯特是这个掩蔽所的负责人，他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平民之外，还有两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刚刚搬了进来。马加雷特被告知，那是因为苏联人来得更近了。马加雷特受尽折磨，几乎精疲力竭。他为刚刚接到的一个电话而谢天谢地。一个亲密的朋友主动提出来，要给他带来一些食品。现在当他在掩蔽所处走来走去的时候，44名受了伤的平民被从街上带了下来。马加雷特匆匆过来帮助处理伤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不治而亡。当马加雷特静静地坐在那位给他带食品的妇女的尸体旁边时，他嫉妒她的平静而又平和的微笑。起码他已经不必像我们那样走那条基督走向受难处的所经之路了。在战斗的过程中，当大多数人待在地下的时候，药剂师汉斯·米德作为夏洛滕堡区匹斯麦街61号的防空掩蔽所的空袭警报哨，却仍然在他的巡逻路线上巡逻。当炮弹在他的四周爆炸的时候，他悲愁地看着在掩蔽所对面大楼墙上的一个标语牌，标语牌上印着巨大的字：黎明前的时光最黑暗。对鲁道夫·胡克尔医生来说，黎明并不遥远。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一直令他的妻子安妮·玛利亚深深担忧。他认为他正在走向精神失常。早些时候他曾给他看了一个氰化物胶囊，他又在上面加上了乙酸，从而改善了其致命的效能。他当时告诉他，如果柏林的形势恶化，他们就自杀。从那以后，胡克尔太太就看到战争的强度、战争的毫无意义，以及我丈夫对希特勒的狂怒，全都打败了他。